知道这个复活，这个我们的题目就叫复活节的基督。我们提到这个复活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听过福音，认识耶稣基督，一说复活节都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在这个世界上一般是非常伟大的人呢，他们所做的丰功伟绩啊，就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创立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到死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工作是没了，还有呢，他工作就这个中断了。我们说可以说这个就是盖棺论定，就是说这个人的一死怎么样，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没有了。但是有唯有不同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休的施工，却在什么时候，在他死了以后才能大展宏图。虽然这个死亡对他而言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对耶稣而言，这个死亡不是工作的中断，对吧？是真正工作的一个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在这个千百年来呀，无数的基督徒啊，以他的死和复活为最美的福音，也是我们在这个唱，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也是欢乐歌颂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你说为什么这么奇妙的事情呢？答案很简单，主耶稣基督他和别的宗教是不同的，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也可以说向世人就宣告了，宣告什么呢？他为人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在希伯来书2:14这么说的。从此我们知道这个在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不但不惧怕这个死亡的畏惧，而且呢还可以与天主和好，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个意义。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一到这个复活节这个节日呢，我们说是非常重要，是一个基督徒啊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死了之后第三日复活的一个节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人类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但这个在历史中非常重要，在这个之前之后的历史中也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冲破了千百年的障碍，改变了世界。你看这个现在这个节日也在纪念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我们通过这个节日，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看基督耶稣复活的重要性，耶稣基督复活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对，在这个在马太福音20:17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道路上暗暗地叫过十二门徒来，告诉他们，我们上耶路撒冷，人子将被卖给祭司长和经士，他们要定他死罪，接教外邦人，受凌辱，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必复活。这是耶稣基督预言自己的以后有一天要怎么样，要被钉死了，钉死了之后要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你说这件事情奇妙吗？我觉得非常非常奇妙。我们如果你看一个伟人，看一个普通的人，无论是谁，你看一个人，你会不会知你也可以这么说吧，他也不会知道哪一天死，对吧？他也不会知道，哎呀，我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做完了，我要怎么死呢？要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呀？这件事情有吗？我觉得这个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会预言哪一天会死了，哪一天会从死里复活呀？这样的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会找到的。他知道以后明天他有很多计划呀。还可以说明天可以去什么地方工作呀，去什么地方买一套房子啊，或者是明天有别的计划呀，但是没有一个人计划是哪一天会受死。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说在道路上叫过他12门徒来，告诉他们什么，我去的目的是做什么，他要被卖给祭司长和经士，还有呢他要被他们要钉死他， 钉他了之后怎么样？受凌辱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一个完美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我们说这个他就预言他这个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他就是什么？我们说他是撒谎的，他是一个骗子。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告诉门徒，他要受死，要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这天使对那些到主坟墓住的去到门徒那些妇人们呢，他就说了什么？我们看一下圣经的马太福音的28:5-7。天使对妇人说，不要惧怕，我知道你们寻找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且看葬住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从死里复活了，要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可以见他，这话我告诉你们了。所以他的妇人们，那些妇人们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坟墓空的，一个天使在那告诉他说，你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照他所说的怎么样，他已经复活了。这些妇人们跑到坟墓里说这个耶稣已经钉死了，埋到这个坟墓里，但是呢他们去找去了怎么样，没有找到，那天使告诉他已经复活了。我们说基督是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坟墓是空的。你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他的工作我们说会在他死后在这死的时候怎么样，会接受这个工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了之后，他也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鼓励。我们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也非常大的鼓励。在这个罗马书是这么说的，我们既效他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新样，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般。我们若效基督死，与他联合，也必效基督复活，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日的本性和他同定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身灭绝，不再做罪孽的奴才。因为一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孽，若是和基督同死，也必要和他同活，这是我们所信的。在这里他就告诉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有一天也会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会腐烂了，会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也会从死里复活。他说死也不再辖制他们了。你说这个我们活着的人怎么样？我们活着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胜过罪，胜过死，我们基督徒也能胜过世界的罪。你说这个，你看有些基督徒啊，有些罪他不犯了，你说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给他这样的能力。你说没有耶稣的复活，也可以说这个连福音都没有。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从死埋葬了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整本圣经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埋葬和复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的，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的罪受死了，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了，也应验圣经所言，先被基法看见，后被12使徒看见，又后一世被500多弟兄看见，其中一大半至今还在，也有已经去世的。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他说其中多一半至今还在，不是现在还在啊，已经2000多年了，不是现在还在。你说为什么他在这里他说至今还在呢？他是当时那个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告诉他们写那时候说的，说这个写给教会的信的时候说的，说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先给500多弟兄看，说你不相信就问他们，他有一些弟兄他们还活着，你可以问他们。我们要这个清楚这个历史背景，可不要说这个现在是肯定是不在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这个也就叫福音。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呢为我们称义而复活，这个是复活，也是有这个是为了我们这个信他的。在这个罗马书4这么说的，也是为我们说的，我们若信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天主，也得称为义。 耶稣为我们的罪被害，且为使我们得成为义，便从死里复活。他在这里他说这个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被害了。耶稣基督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类都犯罪，我们违背了天主，所以说他必须靠一个完美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是，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无罪的，所以这个只有无罪的可以代替有罪的。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可以代替别人呢，但是不可以。你说为什么呢？我自己的罪谁来代替？没有人代替，对吧？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被害了，然后呢他说且为使我们得成为义，便从死里复活。所以是他是为了我们基督徒。然后在这个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他的人，这是非常虚的。还有呢，我们信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在圣经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若没有死而复活的理，基督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为天主妄作见证。意思是我们见证这是虚假的一件事情，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见证天主是叫基督复活了。然而死人若不复活，天主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死人若不复活，就是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为徒然，自己仍在罪孽里，就是信基督去世的人也都灭没了。我们若只在今生信基督有指望，便算比众人更苦。在这里他就提醒我们呢，他说你这个在这里你将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的见证是虚假的。还有呢，你是一个大骗子，对吧？你信的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便比众人更苦，那是肯定的。如果一件事情是一个假的，你要在这说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是我们说的，我们是自己骗自己，对吧？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说他复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复活的时候先给所有的门徒看，还有呢，他先给500多弟兄看，都亲自看见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的人会说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你们基督徒啊信的是耶稣基督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信仰。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啊，完全围绕这个耶稣的死埋葬复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也可以说这是信仰的一个福音，这是我们信的也可以叫做福音。你说别的有很多很多宗教啊，别的宗教是不同的。你说为什么不同啊？别的宗教一个人创立的，我们相信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是有智慧的，有能力的，爱学习的。但是问题是他死了之后怎么样？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了。复活证明是他是神，对吧？说白了，他有这个能，他死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别的宗教是人创立的，基督教是耶稣基督自己创立的，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死了之后3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别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说那个宗教家创造释迦牟尼他没有从死里复活，还有呢穆罕默德他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一点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这个基督徒信的耶稣基督他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经写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在这里坐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吧？还有那些死了的信耶稣的人死了之后怎么样，他是没有什么复活的盼望啊。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告诉这基督徒说，你要告诉这现在活着的人说，已经死的人怎么有一天我们会要见到那些人，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呢、啊、你说他死了很多年了，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也会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看到他。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在这里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我们是基督徒是有盼望了。我们在这里坐着不是浪费时间的，我们不是在欺骗自己的，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说这今天是复活节的节日，节日也在证明 也在做见证，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第二，我们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证据。你说这个耶稣复活了，有什么证据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有很多不同的人看见复活的救主。你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确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一个证据。在他一个使徒在这个彼得前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他是他们的使徒们在那讲道，这耶稣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这是一个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在这个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过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就这个主题，就是彼得讲的主题，说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你们的祖宗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彼得就讲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这个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见证。我们知道彼得是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门徒，他在那讲道，是讲完道，有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他就为了这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还有他向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早复活，显现给摩达拉的玛利亚看。耶稣从这玛利亚身上逐出七个鬼，这个玛利亚是有七个鬼附身的一个人，最后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第一次显现就向这个人显现，这妇人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哭泣悲哀。当时他的门徒们都很失望，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了在哪里呢？最后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告诉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向他显现了。他在这个在这是他说先被基法看见，后来被十二使徒看见，所有的使徒们都看见。在这个一个小路上，这有两个门徒正在走路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来到他们面前，将到他们所去的乡村，耶稣似乎还要往前行，两个人勉强留他，说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和我们一同住下。耶稣就进去和他们一同住下。这是耶稣基督从死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向两个门徒显现，两个门徒正在走的时候正在说的啊，在耶路撒冷发生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吗？耶稣已经死了三天了，我们还没见他的。正在说的时候，耶稣基督突然显现他的面前，这两个人后来发现啊，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他讲道，将这个摩西村这个旧约讲到新约，讲完之后他们就开始明白了。后来他们说啊，耶稣你和我们一块同住吧，就去到一个房间里。这是耶稣基督向他们这两个小路的一个门徒显现。还有他在这个房子里向这个门徒显现，除了多玛以外，那日是七日的头一日第一日晚上，门徒在一处聚集，因为惧怕犹太人将门关上，耶稣来了，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就将他收和肋条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都欢喜了。所以他在一个房间里向这个门徒显现，他们正在门关上的时候，他们非常怕这个犹太人怎么样。后来耶稣基督突然间进他们屋里，他们都看见了，除了这个多玛以外没有看见，多玛是另外一个门徒，怀疑的门徒，后来他也看见，有一次真向这个多玛显现。过了七日，门徒又在屋里，多玛也在那里，门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又对多玛说，伸过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手来摸我的肋条，总要信，不要疑惑。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门徒是为什么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向这个多玛说这样的话呢？因为当时他们的所有的门徒都看见耶稣基督，除了多玛之外都看见耶稣基督。但是呢，多玛是非常爱疑惑的一个人。他说：“哎呀，你们看见了，我是没看见。我这个必须看见耶稣的钉痕，这个手上的钉痕，我才相信。我要手要伸进去，探探这个钉痕有多深，我才能相信耶稣基督呢。”后来，这个他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突然间耶稣基督进屋了之后，直接问这个多玛：“伸过你的手来摸摸这个钉痕在不在？”后来这个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相信了。我们知道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钉痕还在上面， 他是被钉十字架那个钉痕，所以他还一直在，他也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个门徒显现。在这约翰福音21章，这时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西门看，他显现的事记在下面，由西门彼得称呼迪多马的多马，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坦叶，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那里。这一次向六个门徒显现，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向很多很多人显现。哥林多前书15章这么说的，又后一事被500多弟兄看见，其中多一半至今还在，他们已经去世了，以后被雅各看见，又后被众使徒看见。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向很多很多人显现，向500多弟兄显现，向他的兄弟显现。使徒行传在2章是这么说的，这耶稣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所以耶稣基督生在天主的右边，受了父所应许的圣灵，就将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降下来。所以在这个五旬节，这个门徒们11个使徒们在一起讲道的时候，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这天主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他所有的门徒们都来见证这件事情。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的影响很大的，他的影响包括这犹太人敬拜主的日子也改变了。你说一个犹太这个基督徒啊，他是从前是什么时候敬拜呢？我们说在这个第7日他们敬拜，对吧？7日是周六他们敬拜。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耶稣就改变了他们敬拜的时间，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出埃及记第20章这么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内可以操作，做你的白工，第7日是你天主耶和华的安息日，这一日的你和外儿女奴婢牲畜并住在你城里的外邦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到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降服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这个日子就给犹太人设立的。你说一个犹太人在这个安息日能工作吗？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知道在这个民数记15章的时候，那个经文没有搭在这上面，有一个人去捡一捆柴，去捡一捆柴怎么样？他们的以色列人就看见做了什么事情呢？把这个捡柴的人带到哪里？带到摩西亚伦的面前，带到面前了之后做什么事情？用石头把这个人活活的给打死了。他们特别看重这个安息日这个时间呢，安息日这个时间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就得去敬拜主。申命记这么说的，第5章15节是，当追念你在一季曾为奴，你天主耶和华用大力大为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你天主耶和华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这个安息日非常非常看重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他们为奴在一季出一季了之后，他们费尽了千辛万苦去哪里？去这个迦南地。去迦南地就要做什么事情？要守安息日。这安息日这一天他们什么都不能做。最有意思的，他们被掳巴比伦了之后，他们回去的时候还是这样。安息日，尼希米记10章这么说的，安息日或圣日，异邦人若带了货物和食物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到第7年我们必不耕种，必不向欠我们的人要债。看他在这里，他说在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卖东西，比如说卖很多就好吃的粮食啊，非常便宜，他们也不能买。你说非常严格吗？他们非常严格。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是敬拜主，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他说我们必不买，他说带货物和食物来卖给我们，我们不买。他们不敢买，对吧？我们知道刚才说了，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那一个人去这个地里捡一块柴，被这个犹太人发现，怎么样？被他用石头砍死了。你说这个严重吗？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包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巴比伦了之后多少年？70年后怎么样？他们回归的时候还是守这个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也不买东西，也不敢买东西啊。他们非常看重这个安息日的敬拜主的日子。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耶稣时代，耶稣犹太人还在守这个安息日。他们大概多长时间？ 他们有1000多年的时间一直守着安息日。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信主的犹太人改变他们传统敬拜的时间。你说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7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周日做礼拜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其实我们每周在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都是在7日的第一日。约翰福音20章这么说的，那日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在一处聚集，因为惧怕犹太人。在这里我们说，你说这个为什么惧怕犹太人呢？刚才我们说在这个他说因为惧怕犹太人，将门关上，耶稣来了，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说6日是安息日，7日的头一日，在这里他就改变他们的敬拜的时间。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他们这个开始改变的时间是7日的头一日，不是第7日。我们说7日的头一日就是周日。在新约教会也是这样的，7日的头一日门徒聚集掰饼，保罗要在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道，经了许久直到半夜。所以这个新约这个教会这个模式也是一样的，也是7日的头一日开始敬拜主。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时间敬拜的时间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用守安息日，我们可以7日的头一日周日我们可以参加礼拜啊，做礼拜啊。你说为什么呢？是纪念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说这也是基督徒在周日做礼拜的一个原因。你说我们为什么周日敬拜主呢？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证据，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被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复活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第三看基督复活的结果，基督复活的结果，他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身体，他永远不会再死。说了就将他的手和肋条指给他们看。对了，这个经文没打上，可能啊。我们说他是门徒看，他们门徒特别高兴。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复活了之后，他受的苦，造成了什么？他的伤痕仍被保留，他的伤痕一直在，所以他就告诉这个多马，你要看一看。众门徒告诉他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说，我若不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不用指头摸他的钉痕，不伸手在他肋条里，我就不信。所以这是那个怀疑的多马。过了7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在那里，门就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又对多马说，伸过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手来摸我的肋条，总要信，不要疑惑。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对吧？多马是在这里相信了耶稣基督。圣经在这个我们他复活的结果，他的钉痕一直在他的手上。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罪的原因，这个钉痕还在保留。我们说他是就像一个耶稣基督，像一个被杀的羔羊似的。在约翰在这个末世录提到了，他说，我有看见见宝座和四活物并诸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的，有七角七眼，这七眼就是天主的七灵差遣在铺天下的。在这里我们说约翰就看见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有这个钉痕，还有呢他可以吃东西，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这么说的，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两个人的眼睛这才清楚了，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可以随便进入，这个他不需要开门，他可以进到屋里。但是在这里他说两个门徒在一起，耶稣基督拿个饼跟他们一块吃了之后怎么样，这两个人一看 是耶稣基督。他认出来了之后，怎么耶稣突然间走了，不见了。这两个门徒就是在那个小路上看见这两个门徒。我们这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有骨有肉的，可以摸得见的。这个在路加福音24章这么说的，门徒喜出望外，甚至不能相信，又甚稀奇。耶稣说，你们这里有食物没有？他们就递给他烧鱼一片和蜜坊一块，耶稣接过来在他面前吃。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是有骨有肉的，他可以吃东西。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在这个复活了之后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拿一块这个鱼啊可以吃。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有骨有肉的，他是有骨有肉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在这里路加福音说，看我的手我的脚就晓得是我了，你们摸我看我，魂是没有肉的，没有骨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说吧，就将手脚给他们看。所以看什么？看的那钉痕，对吧？看他手上的钉痕是不是还在，他就在。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可以，我们可以，他复活了之后可以摸得着的。我们说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就不受空间的限制啊，他不用开门可以进去啊，可以这个跟门徒见面呢。那日是七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在一处聚集，因为惧怕犹太人，将门关上。耶稣来了，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受任何的空间的限制，他可以去任何地方，他可以随意的出现，还有呢，他可以随意的消失，可以走。他们谈论议论的时候，耶稣往前来和他们同行。他两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耶稣突然间跟他们在一块走路，这个奇妙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可以，当时他的门徒和耶稣在一块可以吃饭，可以这个聊天，怎么耶稣突然间又走了？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他说两个人的眼睛这才清楚了，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耶稣突然间走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首先复活的，他是第一个拥有永恒的身体的一个人。你说这个在这个在圣经，在哥罗西书这么说的，他说教会是身体，他为元首，又为原始，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如此他就可以凡事居首位。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一个永恒的身体。咱你要看圣经的话，你要从这个旧约看到新约的时候，你发现旧约包括这个拉撒路，他也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他们复活了之后，你现在还不能看见他，对吧？我们说他又死了，但是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他是首先复活的，他是一个第一个拥有永恒身体的一个人，完全的。我们说基督，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有一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一样，在这个和这个现在这个地上的身体是有区别的。我们是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身体是有罪的，我们会犯罪啊，还有我们有的时候吃的很多，对吧？到那时候怎么样，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无罪的一个身体，非常奇妙的。在哥林多前书这么保罗这么说的，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呢？得着怎样的身体呢？愚拙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先死就不能生，况且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只种子粒或麦子或别的谷。在这里他就给我们现在信他的人说一个例子，说一个麦子怎么种到地烂了，怎么样？天主是随意赐给形体，又赐所有的子粒各得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鱼是一样，鸟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有地上的形体。他说这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荣光又各有不同。在这里他就提醒着基督徒啊，说有一天会我们的身体会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会死了，会这个腐烂了。 他说这个他用在这里他用麦子和这个丝梨和别的谷类做一个比较啊，说你如果一个麦子种到地里怎么样，过一段时间怎么生长出来了，那个原来的麦子在不在了，不在了，烂了，对吧。他说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会离开世界，无论是谁，这一关是逃不掉的，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会卖到一个坟墓里，怎么样，是肉体完全腐烂了。但是呢，耶稣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无罪的身体，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一个身体，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约翰一书这么说的，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天主的儿子，我们将来如何尚未显明，让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见他的真体。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就像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去世了，但是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天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无罪的。我自己觉得比现在肯定会帅很多，对吧？没有这个肚子很 一吃饭肚子大了，很难看，觉得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对吧？但是呢，那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天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比现在的模特肯定还要好看，还要标准，对吧？我们说这是赐给信靠他的人一个新的身体。你说若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他的生命与事工就停止在这个十字架之上，对吧？随后就无所作为，就停止了。这我们都要理解这件事情。正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复活，门徒们的改变，耶稣复活改变了门徒的信心，他们彼得、约翰、保罗他们勇气，他们有爱心，他们拼死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门徒们的改变是耶稣基督复活既有力的证据。除了谁？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之外啊，他们个个怎么样？他们的品德特别高尚，他们不会编造一个谎言。有一个问题是，编造谎言总会怎么攫取名利、个人的动机，对吧？为了自己的利益才编造谎言。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门徒们宣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面对什么残害和死亡？他们被杀了。除了这个使徒约翰被自己老死的，除了这使徒约翰之外，别的使徒都是被杀的。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来到人的面前给人传福音呢，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呀。很多他的门徒都是这样死的，你可以查考圣经。我们说这个他们那些门徒除了约翰以外，全部为耶稣基督传扬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劝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而殉道。你说他们如此勇敢，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吗？我们说他们是在这，他们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使徒啊。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他们讲什么？讲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他们在公会的辩论的时候辩论什么？辩论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在这个去大马色的路上见到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还有呢，保罗在安提约讲道的时候讲什么？耶稣基督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的埋葬和这个复活，讲这件事情。保罗去一个外邦雅典传福音的时候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道理。我们说他的第一批门徒，他们是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他们亲手摸过耶稣基督，他们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证据。要不他们会这个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去死亡吗？他们是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亲自摸过耶稣基督，所以他写在圣经上面，从太初所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闻所见。这是使徒约翰亲眼所看过，亲手所摸过的，这生命显现出来，我们看见过，现在为他做见证，就将源于父同在，显现于我们的永生，传与你们。这是他的门徒说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在这个传耶稣基督的埋葬、从死里复活、传福音呢，我们说古往今来，很多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上生命，这样的传教士也是数不清的，有很多的。但是呢，你还没有见过一个人为自己 编造一个谎言，明明知道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谎言呢，但是呢他们为自己而死。所以这个基督的门徒啊，他们是当时他那些师徒们第一代门徒啊，他们是无权无势的软弱的小民，他们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呢他们竟然坚持不移的见证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愿意为基督一身这个殉道在。还有呢，他们是为了，你说他们为了一个骗局而殉道吗？他们愿意为自己为这一个骗局殉道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除非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证据。你说那些为信仰而无所畏惧，他们宁死不屈，宁愿为主耶稣基督做复活的一个见证，他们不愿意逃避。在这个历史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说没有这个福音，没有这个圣经，也可以说没有这个教会，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对吧？没有今天，你说这个我们今天可以其实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谁都不认识，我们不会坐在教会里，我们在一起学着一本书啊。正因为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正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这个西安可以聚集在一起啊，可以打开圣经啊，可以纪念今天这个复活节的意义啊，可以学习学习圣经啊。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的目的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呢，我们坐在这里的目的也是享受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快乐的时光，对吧？我们说纸包不住火，谎言总会有一天会揭露，但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啊，2000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的。你说复活节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事实，这一个实在的事情。你无论从哪个地方看呢、哪个历史可以考证啊，这个复活节你能说这不是这个节日吗？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知道也是复活节，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在他的话语里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很多人做见证啊。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从他的话语中也能看到，对吧？耶稣基督亲自，耶稣基督他的末世的话语呢，他从死里复活了，别的宗教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其实我们每周都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